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湾区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现在是中午的12:02。那每天中午我们陪大家一起看看新闻，也聊聊那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对，有的时候啊，一条新闻呢是在讲机场的新变化，有的时候呢是世界杯赛上的一个小细节。
还有些新闻看似不起眼，却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你每天洗碗的方法，可能就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健康。
对，当然了，也有一些新闻呢，会让人忍不住的想说一句，这事儿啊，我也遇到过。
嗯，比如美国的小费文化。
对，
相信很多在湾区生活的朋友都特别有感触。
是，小费这个话题啊，我们一会儿再聊啊。我们今天呢，先聊第一条新闻，就是机场体验的。我们先从这个旧金山的国际机场说起。美联航呢计划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呢启用一个全新的贵宾休息室，重点呢不是室内，而是一个超大的户外露台。这个露台大有多大呢？有4000平方英尺，相当于371平方米。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停机坪和飞机的起降了，就是你直接就在那个露台上看飞机起来飞走回来降落，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它呢会成为就是这个美联航贵宾休息室这个网络里规模最大的这个户外区域，因为你一到室外你就脱网了，对不对？它这个不是的，你在户外照样可以上网。所以呢，你对比一下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国际机场呢，那边的观景台就明显小很多了。
对，现在现场呢还是施工状态，但已经能看到整体结构的雏形了。这个新的休息室呢，是位于第二航站楼，也是美联航在旧金山的第四个贵宾室，同时也是最大的标准贵宾室。而且位置很特别，是在加拿大航空的枫叶休息室下方。设计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穿透式吧台，意思是你在户外就可以直接点饮料，不用再进到室内了。这个设计对机场体验来说是很关键的，减少来回的走动。考虑到湾区的气候，露台还配有遮阳设施和取暖设备，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全年使用的户外空间。
对，这个整个休息室的面积呢是25000平方英尺，相当于2322平方米，就是规模已经很大了。这个规模啊，仅次于北极星的那个高端贵宾室。它内部的设计风格呢叫做旧金山折中主义风格，就是用艺术装饰来表达这个城市文化。也就是说呢，它不只是休息室，更像是一个带城市文化表达的那种空间。接下来呢，他们还会有一个扩展计划，美联航还准备在其他的机场也加码。2026年的时候，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呢将会新增就是40000平方英尺的这个新会所，就是新的这个休息所。休斯顿的布什国际机场就更大了，将会达到5.4万平方英尺的这种超大休息室。而且这些新的项目呢也会加入到户外露台设计。这个呢就已经变成了这种行业趋势了。比如美国那个航空在奥斯汀和纳什维尔新的这个休息所呢也加入了这种户外的露台这种空间。
达美航空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新贵宾室也强调可以走到户外，甚至亚特兰大机场的运通百夫长贵宾室，因为有阳台的露台，阳光的露台呢，一直很受欢迎。现在是竞争已经不是谁的飞机更好，而是谁的地面体验更好。不过美联航呢，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开业的时间，只说呢，预计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也就是说，未来的某一天，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出发的旅客真的可能在户外露台喝上一杯再登机。
嗯，这个摩卡老期待了啊，现在比的拼的已经不是航空了，在天上的感觉了啊。首先地面上就得竞争一把，
就服务就开始了。
对，但是要注意呢，它是在那个第二航站楼啊，就是 T2号航站楼。如果是从国际航站楼或者是 T3 走过去的话，大概要15到20分钟。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进入的规则。一般的这个美联航的贵宾室是会员，然后呢，星空 空联盟金卡或者是单次通行证用户。如果是北极星像商务舱啊，通常会去到更高级的这种高端的贵宾室，不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体来看呢，这已经不是一个休息室升级了，而是机场体验方式的这个整体的改变。以后等飞机啊，可能是真的会变成一种可以放松，甚至有点生活方式，就是怎么说好呢，生活方式感的这种体验吧。
以后呢，如果旧金山国际机场真的有这样一个可以晒太阳、看飞机起降的一个大露台，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会为了它提前一个小时去机场呢？
有，摩卡就是。
哎，再喝上一杯咖啡哈，机场越来越像生活空间了。不过说到公共空间呢，接下来这条新闻也和公共空间有关系，而且是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经典画面。
对，比赛结束了以后哈，观众散场，但是呢，有一群人却留了下来，他们呢不是接受采访，也不是什么庆祝胜利，而是默默地开始捡垃圾。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除了这个比赛的本身呢，很多就是大家讨论的就是日本的球迷又开始捡垃圾了。
哎呀，摩卡是不是要给他们点赞了呀？
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啊，一直都是这样。其实不光是世界杯了，很多国际比赛都是这样。那很多外国的网友就说：“哎呀，这比赛结束了以后，别人都走了哈，就日本球迷还留在看台是吧？然后一边聊天一边把垃圾都捡起来了。所以呢，那个就像这次吧，在德州举行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日本队和荷兰队是2-2战平了。比赛结束之后啊，哎呀，你说这个日本队。”说到这儿，茂卡又要感慨一下啊，日本队真的很强大，荷兰队很强的，是，所以日本队啊，说是亚洲的第一强队啊，确实是，我觉得日本队踢球就跟日本这个国家似的，老认真了，而特别刻苦，他们真的是很能付出啊，所以他们跟荷兰队踢成了2-2平。比赛结束了之后呢，不少的日本球迷呢，就还是像老样子，拿着个蓝色塑料袋开始仔细的清理呀、座位附近的这些垃圾，把原来的看台呢恢复成原样。就是他们走了之后啊，就没有这些垃圾什么的留在那个看台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们说的特别自然，就一句话，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真的
已经形成到他们的这个文化里边了，
这就是日本的文化。而且呢，有一位20岁的日本球迷哈，他叫田中有祥，就是哎他他这穿着日本队的那个蓝色球衣，手里还拿着捡来的这个破纸杯啊，什么啤酒瓶啥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哎，他说的特别有共鸣。摩卡到了日本，听到最多就是我们必须为所有人着想，就是在日本哈。日本人就觉得，你用过的这些地方，你离开的时候就应该比你来的时候更整洁，
更整洁。天哪，都不是恢复原样，
哎，
更整洁。
你用完了，你要为下一个人着想，为所有的其他的人去着想。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他们从小就这样的。比如在学校的教室，就老师没要求你，学生也会主动打扫。为什么？在家里，妈妈爸爸就是这么要求的。所以呢，想到这里，其实咱小时候不也这样吗？咱小的时候，你当过值日生吗？擦黑板、倒垃圾啥的，
对呀，
是吧？现在没有了吗？这个就是没有把它传统，还是说这个一个孩子之后就改变了？但日本呢，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呢，日本的这种清洁教育，它就是从小学开始的，每天呢都会参加打扫教室和校园，擦地板啊，擦桌子，学校的走廊啊、厕所什么的，都是学生自己来负责的。还有一个就是外国游客都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日本的街上很少有公共垃圾桶，没有垃圾桶，所以第一次去日本的人都很惊讶，说街道这么干净，垃圾桶哪儿去了？就是日本人他都习惯了把这些垃圾都带回家。而且回家之后开始分类，因为你要是在日本扔垃圾啊，那可难了，什么塑料啊、纸张啊，还有能燃烧的、不能燃烧的，一个矿泉水瓶瓶盖和贴在瓶上那个塑料薄膜是一类，那个瓶子本身又是一类垃圾，就是它分得特别特别细。所以时间长了之后，日本人他就是习惯了，走到哪里他就是把自己这个爱清洁啊，然后为别人着想都就是体现出来了，看到地上有垃圾就觉得应该把它捡起来，而且还会觉得，哎，怎么会没有人捡呢？ 这是他们觉得很奇怪的。我们会觉得啊，你捡什么垃圾，有人来打扫，他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次世界杯之后，日本球迷就是在后清场，大家看过的啊，了解的人就 不奇怪了。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美国的那个职业的橄榄明星啊，就那个温斯顿，他被感染了，你知道吗？他穿着印着自己名字的那个，他是穿的日本队的球衣啊。然后之后呢，他就加入的这个日本球迷一块去捡垃圾去了。然后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你知道吗？一个美国的球星跟着一群日本球迷捡垃圾，你不觉得吗？
这个画面本身就很有感染力。
对，
希望带动的不仅仅是这个温斯顿一个人啊，如果大家都像日本球迷一样被带动起来，那真的是太好了。
对，当然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个到底是自觉的还是社会压力哈？那日本的社会学家大泽正史，就是Masachi Osawa-san，他说的是什么？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以前摩卡在节目里中讲过哈，叫 Kuki o Yomeru， Kuki o Yomenai， 日语话就是读空气，能不能读懂空气，有读得懂的，有读不懂的。什么叫读空气呢？就是观察周围的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呢你再决定自己怎么做。或者就咱俩吧，你都不高兴了，说你这个我还在那儿哇啦哇啦说，这就叫说不读不懂空气。能读懂的就是一看你不高兴了，本来想说点啥闭嘴吧，人家都不高兴，这就叫读空气哈，能读懂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说，在这种场合下，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捡垃圾，旁边的人通常也会自然加入。日本人是从众的这种的，大家都去做，那我也应该这样去做。所以呢，
他们是接受这种社会团体感的，
是他们特别注重这个团队精神，就是人家都不做，然后呢，你做了，你很奇怪，人家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你不做，那你就是不合群儿，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太负责任，对吧？这些事儿应该你打理好了，你怎么不打理呢？他就是既有社会的责任感，也有这个群体的这种压力。这个大泽教授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日本人啊，对于这种宏观的议题，比如说全球不平等了，国际冲突了，气候变化了，就是这种特别大的这种宏观议题，不见得日本每个人他都这么关心，都会去参与进去。但是呢，就是对身边这种小事儿，特别是这种共享空间的这种行为，他们就会很在意。就是他们会注意什么？自己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就是那个迷惑，中文是迷惑，日本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迷惑かけない，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很多日本人从小的教育一直在强调，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然后为别人着想。所以呢，在球场里把自己的垃圾带走，甚至把旁边的垃圾什么的，沿路啊一直走到大门外，我估计沿路看着他们都会捡起来。猫卡相信他们会这样去做呢。
那以后卖票就把日本有可能是日本名字的人就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的话呢，一路走到门口就把所有垃圾真的是都捡起来。
他们真的是会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大阪的大学名誉教授啊，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是诺斯，他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和邻居每年都会组织两次社区活动，一起除草、修剪这个树枝、打扫公共区域啊。那这些工作其实活动都是分工明确的，就是谁负责什么都安排好。他说呢，这个就跟日本球迷在世界杯之后捡垃圾啊就很像，因为大家都会去参与，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默契。他说的其实特别有画面感，就是当有人拿出垃圾袋说来吧开始吧，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参加，没有人会拒绝，你知道吗？大家都跟着他就一块捡垃圾了，因为他这个大家认同他，你知道吗？所以我听完了这些，我就觉得哦，这个日本球迷啊，他可能不光就是像其他球迷那么热情什么的，他们就是这些捡垃圾啊这种好的生活习惯呢，哎，就给全世界的人会留下印象。你都不用说站出来演讲，你也不用告诉别人怎么去做，你只要哈默默地弯下腰把垃圾捡起来，旁边人看见就会想，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
这是真的，他什么都没有去说，就是默默的弯下腰来，但是全世界人都看到
啊，对呀，全世界还会去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然后也带动了其他的人吗？
啊，来的那个日本球迷，他那个叫秋元丰人啊，他说通常啊，他们都不是直接告诉孩子在怎么做，他们就是以身作则，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做示范， 然后孩子看到就跟着做了。然后他说有时候改变一个世界，你不需要讲大道理，只要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顺手把垃圾带走了，另一个人看见了也愿意这么做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文化传递的力量，就是有一种文化你不用写在书上写成一个大道理，就是一个动作，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然后比你来的时候更干净，是吧？我们说到干净这两个字啊，猫卡刚才讲的多了啊，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听一听，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做，而且觉得做的没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洗碗。您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想法，说这个碗不油，就用水冲一下就好了。但最近呢，研究发现问题可能不是碗，而是你手里的那块海绵布。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会默默的回家检查一下厨房啊。因为真的太真实了，很多人洗碗的时候呢说这个碗也不油呀，这冲下就好了嘛，有这种想法，或者是拿这个就是一些纸啊干嘛的擦两下觉得起来就干净了嘛。但是就是问题就说到这块海绵上，日本呢有个综合研究所呢就发出了提醒，说厨房里的这个海绵或者是擦碗的那个布呢，因为长期接触食物的残渣或者是自来水呢总是湿的，就容易变成了一个细菌的温床。他们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叫做细菌培养器。哇，听起来有点，我马上我就浑身毛都立起来了哈。我居然每天我们都在使用一个细菌的培养器。说一块普通的海绵只要用了几个星期，上面就可能滋生了几万几百万甚至是几亿的细菌。而且做一个对照的实验吧，就实验里呢有一块是已经沾有细菌的海绵洗碗布哈，但是呢只是用清水不加洗碗精，结果发现洗完之后呢，这个碗盘表面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哦，但实际上仍然是残留了大量的细菌。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呢，竟然检测出了高达是八千万个
对
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然后这个数听起来是真是太吓人了，而且只是一个盘子哟。这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它不是普通的细菌，它是一种常见的致病细菌，严重的时候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出现腹泻呀、呕吐呀、这个腹部疼痛等等症状。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是昨天吃坏肚子了，也许问题不是食物哦，而是餐具没有洗干净。
对，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研究人员呢，他用了两种洗碗精，一种呢就是有这个除菌功能了，我们经常能看到除菌抗菌，对吧？另一种呢就是没有特别强调除菌。结果发现什么呢？只要是你用了洗碗精，不管它写没写除菌两个字，细菌的检测都直接变成了零。也就是说呢，关键不在于你买什么样的洗碗精多贵呀、便宜了，而是要你干什么呢？不能只用水冲。你就是很多家里的长辈还有就是怎么说好呢，我们华人家庭觉得这样也不油嘛，刚才就用了一下，是不是就拿这个洗碗巾擦一擦就行了，不用洗洁精了。但问题是海绵这个本身可能已经长满了细菌，所以呢这个FCGI 的这个研究所就提醒说，如果这个海绵已经变成了细菌窝，那你洗碗这件事就不是清洁了，就等于是你在这个餐具上均匀的涂抹了一层细菌。所以呢就是你一定，如果你洗的话一定要把那个海绵加上洗洁精去清洗，如果呢不挤洗洁精的话，那你就直接用水冲，千万不要用这个没有用过洗洁精的海绵再在这个餐具上去擦拭。那这个海绵呢，还有我们洗碗巾啊，用完了之后怎么处理呢？很多人他洗完之后直接就往水槽边一丢，湿哒哒的放在那里。但是呢，那个恰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菌滋养器。你把那个海绵放在那之后，那个海绵潮湿温暖，还有一些食物的残渣，你没清洗干净的话，它就会繁衍出很多细菌。所以呢专家就建议说，这个海绵你用完了之后一定要把那个水拧干，最好呢是悬挂晾干，不要泡在水槽的边上。如果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出去晒晒太阳，用这个天然紫外线杀菌。日本现在是什么样呢？就是它已经变成一次性的那种了，就是用完了之后就直接丢掉了， 就是担心他有一些小孩子或者什么的，他擦完没洗干净，结果就对身体不好，吃坏肚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个餐具不卫生。像他的这种一次性的这个海绵，它是很方便的，用完就丢掉了，便于携带。那像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是这样，虽然他们不懂什么细菌学哈、卫生物学，但是也经常会把那个毛巾呢、或者是洗碗巾什么煮一煮晒一晒，我觉得他们就是懂得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健康呢，它不是说多么复杂的知识，就是我们在洗碗的时候呢，注意如果用海绵呢、洗碗巾去洗碗的时候要用这个洗洁精，天气好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让它风干，保持啊这个洗碗巾是清洁的。
对，那么洗完以后呢，海绵就一定拧干哈。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一点啊，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呢，但真的是可能影响我们一家人的这个肠胃健康。最简单也是最聪明的方法。那生活很多习惯呢，都是小时候养成的了。有些习惯呢，让家里干净；有些习惯就会让人可能越来越不健康。我们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就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哎，也有一些习惯呢，是让人越来越纠结。比如哈，美国人每天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费到底应该给多少。
以前小费呢是一份感谢嘛，但现在呢越来越像一道选择题哈，这个已经列出来了，我们在结账的时候那给少了有点不好意思了，那给多了呢又觉得哎，心里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不情愿了。
是
最近呢一位加州顾客的一张账单就把这个话题呢重新推上了热搜。一顿饭呢是612美元，小费该给120美元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的听众哈，我们在一起聊一聊。因为几乎每个人出去吃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给多少小费。而这张账单呢最近在网上特别火，是发生在北加州沙加缅度地区的一家高档的牛排馆。有一位顾客吃完饭，他结账了之后呢，他的账单总共是612美元。结账的时候呢，这个刷卡机自动就跳出建议小费18%、20%、22%。那这个换算下来呢，大概就是110美元、123美元和135美元。结果呢，这个客人最后呢就只给了9美元。但是真正啊，让这件事情爆红的不是9美元，而是他在账单上写下了一篇小作文，你知道吗？
有趣，来吧。
对，他说，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大家觉得小费是天经地义的。他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已经花了612美元吃饭，为什么还会被期待着再去支付120美元的服务费呢？就是这个小费是吧，给这个服务员。他说同样是上菜送餐，然后呢加饮料续杯，对不对？再就是收盘子，这个服务时间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菜单的价格越高小费就必须越高呢？哎，你不觉得他说的挺有逻辑的吗？而且他说50美元的牛排和20美元的牛排，那个盘子会因为价格不同而变重吗？就是端的时候，对吧？
沉了吗？
啊，还有一句话就特别扎心，说如果服务的内容没有改变，为什么服务收入会翻倍呢？所以他就认为小费应该是对服务品质的奖励，而不是跟着那个菜单价格附带的这个百分比税，是不是？如果你服务特别好，他说愿意给啊，但他不认为仅仅就是因为餐厅卖的贵，小费就应该自动变多。结果呀，这篇小作文一发出来，网上立刻就炒翻了，支持的人是特别多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美国小费文化已经是越来越有压力了。以前呢，顾客是想给多少给多少，现在很多地方你刷卡机一转过来，上面就直接写着20%、22%、25%。你要是不给吧，心里有压力；给少了吧，你就觉得哎呀，那服务员眼巴巴的看着你，会不会不高兴，对不对？甚至呢，有些餐厅根本就不跟你商量，直接就给你小费算进账单了。然后呢，客人还没注意，额外呢又给了一次。等他回家一看账单，哎呦我的妈呀，这小费竟然给了30%，甚至35%，这样的人都有。有一位那个华人林先生，他就说，他说前一阵子自个儿女儿高中毕业了，全家都上餐厅去庆祝，对不对？然后他说中国人嘛，点了瓶茅台，隔壁呢喝着就是普通的红酒。其实他说服务员做的事情就是差不多的，一样都是倒酒上菜，可是最后小费的金额就差了很多。 所以呢，有人就觉得这个制度是不是越来越不合理呢？还有的人就说，现在这个小费啊，已经从这个感谢变成压力了。以前呢，就是你在餐厅里堂食的时候给是吧？现在可倒好像有些地方什么奶茶店啦、咖啡店啊、自助餐啦、外带的那些柜台啊，甚至你拿个外卖，机器都会问你，你愿意支付小费吗？然后，但是另一边呢，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位客人看法。他们就觉得这个高档餐厅的服务真的不只是端盘子。那一位做过华人和西餐，就是两个地方啊，美国餐厅和中国餐厅都做过的这个服务生，小李他就说什么？他说高档餐厅的服务员要学很多东西。你像，高档餐厅那个牛排，它熟的程度，它这个食材的来源，它这个餐酒的搭配，还有些人是过敏的。对吧，过敏体质啊，过敏资讯啊，他们卖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一整套的这个用餐体验。你比如一瓶20美元的红酒和200美元的红酒，虽然动作都是开瓶倒酒，但是客人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服务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出错的成本也不一样。摩卡不知道啊，是他说的。所以呢，高消费的客人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压力。还有呢，就是一位牛排餐馆的老板，他说的特别直接，他说美国就是小费国家，给小费本来就是这里的文化。当然了，账单上建议的数字呢只是参考，客人最终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呢，他观察到一个挺有意思现象，他说华人和美国客人啊，给小费的习惯真的不太一样。美国客人呢特别大方，20美元的账单呢直接给40美元小费。哎，听到这里，我突然就觉得其实小费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啊，它好像永远没有个什么标准答案。然后呢，就是这个服务到底值多少钱呢？消费者是不是应该就是承担这个员工的收入，对吧？这个老板应该把这个服务的成本直接算到这个菜单里呢？那有的人就觉得，哎，这个小费呢代表感谢；有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小费变成压力了；有的人就觉得20%是礼貌；也有的人觉得就是应该回归自愿。所以啊，咱们今天啊，在收听我们湾区慢生活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美国的餐厅吃饭，通常都会给多少小费啊 ？A 15%， B 20%以上。因为本来摩卡说10%，后来听说没了，想想也是，好像来了美国之后再也没给过什么10%的小费啊，都是尤其跟小芳吃饭都是20%，所以小芳我都不问了，他就是20%。那听众朋友是 A 呀、啊、还是 B 呀、啊、？A 呢是15% ，B 是20%，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到我们961961这个平台啊。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那个数字了，欢迎来和我们互动。那今天的四条新闻呢，从机场的新露台呀，到世界杯赛后的那一幕哈，这日本人带大家一起来拾垃圾，然后从厨房的这个小海绵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到让无数人头疼的这个小费，那你会发现新闻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远，好像有些事情蛮高大上的，那发生在世界各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咦，离我们蛮近的，就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那最后的这个小费的话题呢，相信很多朋友啊听完之后心里一定有您的答案呢，欢迎您来和我们互动。
那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啊、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是吧？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美国人为什么爱给小费，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对这个小费感到压力了。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刚才啊，这段广告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便去喝口水放松一下啊，或者是有没有刚好在想，哎，今天中午吃什么？或者是刚刚那个小费的话题啊，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话题每个人都绕不开，尤其就是像摩卡这种，刚到美国来的，会经历一种纠结时刻，就是这个结账的那一刻。小费到底给多少？给少了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给多呢又觉得哎呀这个钱包有点流血，对吧？最最尴尬的是什么时候？就是直接那个餐厅把那个屏幕转过来似的，18%、20%、25%，然后那个服务员笑眯眯的站在旁边，那个瞬间我觉得，对，可是不是有些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是在消费呢，还是在做选择题呢，
在考试呢？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每次到这个环节，他跟我说，他就有点怎么说，尴尬呀，紧张还是怎么样。他来美国十几年了，英文也没问题，开车也没问题，报税什么那都没有问题，就是每次给小费的时候犹豫，也干别的都可痛快了。所以呢，我想呢，这种纠结啊，美国也调查了，他有一个民调显示，很多美国人呢也越来越困惑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不是讨论该不该给，也不站队啊，因为任何一种社会习惯呢，它可能都存在了一百年或者是几百年，它背后都一定有历史有时代。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翻看一下哈，美国的这个小费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让人就又爱又恨，又为什么在很多美国人的心里，它不仅仅是一笔钱，而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理解。
不过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美国的小费其实不是美国发明的。
哎，美国人最开始的时候特别讨厌就是小费。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啊，小费最早其实流行于17世纪、18世纪的英国。英国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个贵族社会，那贵族去乡间庄园度假或者去高级的酒馆聚会呢，如果仆人服务的特别好，主人就会打赏。
对，
给一些零钱，有时候也是为了让酒，保佑先给自己上，就是这个服务生啊，就是先给自己上酒呢。当然了，给你点小费哈，就是一个打赏呢。可能有些人就会，更加的照顾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习惯。就是说，小费最开始啊，并不是出于一种礼貌和礼节，而是一种，或者说要身份的象征。
对，就是我有钱，我比别人的地位高，我愿意赏你一点，我有这个条件，对吧？所以早期的这个小费呢，其实它是带着很强烈的这种阶级色彩的，甚至有人觉得，哎，给小费的人是在展示身份，而收小费的人呢，则是在接受一种什么地位上的这个差异了。所以呢，刚开始美国人当年不喜欢，是因为美国从建国开始，他就强调人人平等。19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就普遍认为劳动应该拿工资，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所以呢，很多这个报纸就公开批评这个小费制度，有的评论家甚至就写到说，小费是欧洲封建制度留下来的坏习惯，它让自由人重新变成了仆人。他的这句话在当时的影响特别大。
这么说，美国一开始其实是拒绝小费的。
对，可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很多我们讨厌的东西，不是讨厌吗？不一定是因为大家喜欢它，可是因为时代需要它。美国小费真正开始流行的时候呢，就是在19世纪的后半段。那个时候呢，美国出现了一些超级富豪，就是那些铁路大王、钢铁大王、银行家等等等等吧，他们赚了很多钱。然后呢，人有钱了就出去玩去，上欧洲去旅行。到了英国、法国以后，发现哇，这贵族生活很讲究啊，在那个高级酒店里头消费，还有自己的私人管家。餐厅里还有人去吃饭，还有人给你拉椅子啥的，吃完饭了之后再优雅的给一点小费。所以于是他们回到了美国以后呢，就开始模仿，有点就像咱们现在人去欧洲玩哈，回来以后开始学喝红酒了，买点古董了，还学学马术啥的，对吧？那人总觉得，人嘛，他总是去向往一种自己觉得更高级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慢慢的这个小费呀，就从这个高级酒店、高档的餐厅就开始流行了。但是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们觉得，凭什么一个劳动者，对吧？你是就是做工什么的，需要讨好别人去赚钱，堂堂正正的靠自己劳动所得不好吗？所以当时反对小费的人是特别多的，甚至有人说，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让任何人为了几枚硬币低头。
可是后来小费还是留下来了。
哎，对，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就历史走到了一个特别沉重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内战结束，奴隶制度废除了，400万黑人呢获得自由，听起来像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自由并不意味着生活马上就变好哦，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积蓄。很多刚刚获得自由的人呢，他非常需要工作。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欧洲的移民也来到了美国，大家都在寻找机会，但社会能提供的岗位其实是很有限的。于是很多黑人呢和移民就进入了铁路啊、酒店啊、餐厅这些服务的行业，而一些企业的老板呢就开始动脑筋了， 既然员工还能从顾客那里拿钱，那我为什么要付那么多工资？哎，这听起来这件事情就开始有点变味儿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豪华列车公司普尔曼公司。这家公司在19世纪末呢非常的有名，他们招聘了大量的黑人列车员。这些列车员呢，他要帮客人搬运行李呀，整理床铺呀，送餐，照顾孩子，一天工作哇十几个小时，但工资却低得惊人。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养家糊口的钱呢，就是来自于乘客给的小费。
也就是说呢，原本呢它是额外奖励的小费，慢慢的就变成了生活费了。所以呢，就是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在谈论美国小费制度的时候呢，都会提到的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完美的制度，它的这个成长过程啊，确实就有这个资本转嫁成本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种族与阶层的这个不平等。那这些历史前面讲到的那些，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不去回避它，对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艰难的时候啊，你往往就会生长出一些特别强大的一种力量。就是有些依靠小费生活的人呢，他很快就发现顾客愿不愿意给钱呢，看的不仅仅是你工作完成了没有，还要看你的服务态度，看看你是不是耐心，你是不是很认真，是不是很真诚，你这个人品怎么样，你会不会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于是呢，一种特别鲜明的这个服务文化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服务员呢，他就开始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了。他会记住老顾客喜欢坐在比如说靠窗的位置啊，然后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呢就开始观察哪个人是要多加糖的，有的人是不加糖的。酒店前台呢也会主动帮助客人去规划一些路线，就是每一个行业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注意细节了，拼命的去做好每一个细节，包括微笑啊，包括道谢谢谢啊，都可能就是他们每一次这种细节上这种努力吧，都可能换来一份收入。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小费的话，它真的是对它有一定的正面的作用，就是鼓励这些人能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更好。它的制度呢未必是完美的，但是人呢会努力的做得更好一些。我就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在网上报道的啊，说20世纪初的时候呢，纽约的一家餐厅里呢，有一位黑人的服务员，他每天啊都把这个制服啊熨得笔挺笔挺的，不管客人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他永远都是微笑着服务的。那有人就问他，哎，你就一个服务员，你用得着这么认真的吗？但是他说别人看到的就是一个服务员，一个端着盘子的人，但是我知道我正在养活我的家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呢将来就有选择人生的这个机会。后来他真的就供出了3个大学毕业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地位什么可能都很低，但是呢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他的努力，那别人呢可能就会多给他一些小费，他就靠着自己一己之力呢供了3个大学孩子就是毕业。你想怎么说好呢，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历史它不是说非黑即白的，小费制度呢它是有它的问题的，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对吧？但是呢也有很多普通的人通过一个努力，就像刚才那位黑人的父亲，或者是一个新的移民，一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咱后来会提到啊，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的赚钱，把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个改变。所以后来呢，美国人就慢慢的接受了，也许不是小费这件事情，而是接受就是你的劳动价值，你的真诚，你的付出，你被看见了，而且呢你被感谢了。
对，就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呢都需要制度，所以呢这个小费呢就变成了劳动值得被看见，真诚呢值得被感谢。小费这个文化在美国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化。但是一个社会真正温暖的地方呢，它又往往不是制度本身咯，而是制度下面那些真正认真生活的人在制度当中。他们可能呢也不富有，但仍然呢就像是前头提到这个故事保持微笑，也愿意努力，愿意相信呢今天只要我多付出一点我有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就会给明天带来更好的一个收获。那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小费其实好像一直都在矛盾当中，是不是？它诞生于欧洲贵族的 说是炫耀，其实也未必哈。那又成长于美国社会最艰难的这个历史时期，就当时有那么多的就是奴隶制度解放了嘛，那这个黑人他们到社会当中，他们怎么能得到更多的一个经济来源呢？小费也帮到了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曾经被很多人反对，却呢也成为了数百万普通人的生计的来源。所以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小费的一个制度啊，更像是一段历史的一个切片。我们回头看一下，那聊聊这些从欧洲贵族的这种打赏习惯呢，到美国社会最初的抗拒，从内战后的这个社会的变迁呢，然后又到这个普通劳动者在餐厅、在列车上啊、在酒店里的这种生活上的一个帮助。所以看起来呢是制度的变化，但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人如何在不同的时代里维持我们的尊严，努力生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前面是在讲到了一些列车员呐、服务员呐、包括这些移民工人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是这些历史当中的一个小点点、一个小符号，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很普通的、很真实的人，他们就是在努力把自己的生活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猫卡是觉得历史可能很复杂，但是你要是真的去回望它、去看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无数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吃顿饭啊、坐趟车啊、一次微笑，你看他们过的那些日子，对吧？每天的生活跟现在其实也差不多，甚至就是一张账单上的几美元小费，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这些瞬间呢，它构成的其实就是社会的这种温度，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它会有一个温度。那接下来呢，莫卡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它呢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就是这首歌啊，它不是，也不是总结对和错的，就是一种提醒吧，就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就是有人愿意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去看待这个生活。他呢，这位歌手呢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音乐演唱家啊。他是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贫困社区，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过这种种族的隔离和这些社会的动荡，但是他的一生呢却始终带着一种很平静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这个歌的名字英文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他被译成中文的名字呢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演唱者呢就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能想起自己的生活，也能看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Bright blessed days, dark sacred nights,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ies.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嗯，
现在是中午的12:52，我们这里是现场节目。
对，刚才我们讲到了小费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的老听众啊，尾号是5959的这位听众，他说谢谢摩卡跟小芳每天会讲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还有一些被忽略的这个生活常识，那觉得很受益啊，觉得非常好。他也提到了说小费呢就是应该随着客人对服务质量的这个感受然后来决定给多少，这一点呢摩卡是很认同的啊。我是觉得这个小费呢应该就是很正向的，而不是呢让用餐的人呢有压力，
对，被要挟感就不太好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都会这样，但是有的人在有些环境下会有这种被迫感，那我们是不是也聊聊这个话题，然后呼吁一下社会是不是也可以慢慢的有所改变。
是，那在接下来小费这个话题之前呢，想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周六父亲节的一个活动，我们会有一个特卖。
对，就是我们就是不是有几个保健品吗，对身体非常好的红海参养生胶呀，黑膏滋呀，还有这个黑参哈，参黄的黑参系列，这几个呢的确是在就亚健康的朋友呢，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种疲劳的缓解呀，甚至是这个血糖的这个明显的被控制住哈，甚至是一些伤口呀等等的愈合，睡眠呢真的是帮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也很高兴。那正好是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一些优惠可以给到大家。在上个周六呢，这大家来到这里了哈，蛮高兴，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在这个星期六呢，我们是父亲节前的最后一次特卖，
是，
那除了说有刚才的三个产品之外，那还有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有机纯养养生的这个醋，台湾产的哈，那么也是原来是卖断货了呢，大家一再的希望如何的话呢，我们又有了一批，数量不多，那还是可以让喜欢这个有机醋的朋友呢能够得到啊。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批这个鞋垫啊，足弓鞋垫也是非常好的，这天然乳胶做成的，是来自于台湾啊，从台湾漂洋过海过来哈，那都是在这里呢，给到大家一个清仓的价格，因为剩一批也不多了，我们就想啊，就回馈给大家吧。有些产品可能我们不能够有那么大的折扣，但是可以给到的呢，我们就是非常好的价格给到大家。那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周六来到我们的现场，您就给9619961发短信写健康两个字的话呢，就会获得更多的详细的信息。
是，这个周六的6月20号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就在我们的希望之声啊，您发健康两个字呢，我们就会把地址啊还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发给您，然后到了现场下单啊，可以打，除了可以打85折之外啊，单笔订单满500美元的话呢，还能再减30美元。另外呢，还额外领取父亲节的赠品。你像红海参买30支的话呢，送一支；买60支呢，送2支，或者是给您一盒黑参切片。所以呢，到现场来买呢是非常划算的。买这个参黄黑参系列呢，也会赠送红海参一条。那黑膏滋呢，也有现场下单就立减的这个优惠券。所以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记得发健康两个字到我们9619961平台。
有些朋友在使用之后也有跟我们来分享他的感受，有的是开车的司机朋友，觉得呢是在服用了之后呢，真的是就精气神儿不一样了，原来开车可能会容易疲劳容易困，那其实蛮不安全的，就发现使用了这红海参之后，就是那个长期开车的朋友的话，他觉得哎，这个人呢就精神起来了，这方面很好了。有的是呢，就在服用了这黑膏滋之后，明显的就是这个睡眠是进入了深入的睡眠，就蛮好的。
是，
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我在服用黑膏滋的时候呢，哎， 这个我发现早上起来的闹表怎么听不着了呢？
嗯，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就帮助你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所以呢，这些是很好的。包括我有给啊，就是中国大陆家里的亲人呢去邮寄，他们就是做手术好，干嘛也好，恢复的非常的快。所以这些呢，真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尝试。正好是在一个有促销的时候呢，您来到我们这个圣荷西的这个特卖会的现场拿现货，品尝一下啊，然后回去之后尝试尝试，真的是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帮助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心愿了。
是，尤其是在父亲节到来之际啊，哎，你知道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吗？
啊，那应该是有很多的国家的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点，那都是为了就是感谢父亲的这种家庭中的啊。挺天柱。
对呀、啊，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她是在华盛顿州，是在20世纪的时候，她叫索诺亚，她的父亲呢是一位退伍的军人，就是在这个她的父亲叫斯马特嘛。这个索诺亚在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是她的父亲一个人抚养着这6个孩子长大的。在那个年代呢，她没有太多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完善的这种单亲家庭的这支持体系，所以呢，他的爸爸呢就靠着做农活和零工，一点一点的就把他的孩子们都养大了。成年之后的索诺亚呢，就是这个女儿啊，她就常常想到父亲的这个付出，她就发现，她就发现，在社会上人们都有母亲节去纪念这个母亲的辛苦，但是却没有一个节日呢是专门留给父亲的。所以呢，她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父亲节？来纪念那些默默为家庭承担的这些父亲们。所以呢，他是1909年向当地的教会和社区提出了这个建议的。在1910年，就是在第二年的6月份，美国的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就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这个父亲节纪念活动。大家就在教堂里举行仪式啊，然后放一些玫瑰花啊什么，这种简单的方式在表达对这个父亲的爱。之后的这十几年呢，这个父亲节呢就逐渐的在美国各地传播开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成为全国性的这种法定节日。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啊，1972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签署了这个法案，所以这个父亲节呢就成为了美国全国性的这个法定节日了。
受教了。那么希望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呢，我们能陪着父亲呢，陪着家人哈，一起出去走一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的时光。那星期六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小铺哈，在圣荷西，给健康哈，就是9619961发短信健康两个字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刚才我们聊到美国的小费制度，其实有一个并不轻松的开始啊，它是起源于欧洲贵族的这种打赏文化，后来呢又因为这个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就在美国扎下了根。可是呢，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就是既然很多人都知道它并不完美，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废除它呢？然后呢，其实美国真的是认真尝试过的，反对小费的人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社会呢曾经爆发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小费运动。当时啊，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工会的组织，还有一些普通的民众都认为，这个小费呢让劳动者失去了尊严。因为一个人的收入不应该取决于顾客今天的心情好不好，更不能因为了那几块钱就低声下气的去讨好别人。所以呢，这个跟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也挺像的啊，就是历史感觉历史真的有的时候会是重复的。就是在1910年前后呢，美国有6个州啊，先后都通过了法律，直接就禁止这个小费。有的州呢，甚至就规定谁给小费谁就违法，谁给小费呢？谁收小费呢也违法。
那服务员怎么办
啊？问题就在这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20年代美国又发生一件大事儿，就是禁酒令。1920年开始呢，美国就全国禁酒。很多餐厅酒吧它靠什么？它最赚钱的就是酒。你不让它卖酒了，突然之间它就收入就暴跌，老板就发不出工资了，那个服务员的收入更是雪上加霜。可是人总得生活啊。所以呢，有些顾客呢，哎，就是很有人情味嘛，他就偷偷给小费，那个服务员呢就偷偷收。 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个不是施舍，他这个就变成另一种方式了，是帮助这些普通的人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嗯，真是偷偷的偷偷的违法，但是却很温暖啊、哦
嗯。是啊，
那很多社会制度呢，其实也真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嗯，
那就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嘛，人们就不断的寻找这个平衡呗。
哎，历史学家不说嘛、哎，叫什么？制度是理性的产物，就是在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啊，能不能走下去，最后其实是看的是人心的。那还是得大家说了算，对不对？所以到了这个1926年，美国所有禁止小费的法律就又完了，又废除了。
嗯，
这个小费呢就正式留下来了。
所以后来美国政府呢有没有想过规范它？总不能一直这么模模糊糊吧？
有啊，
哎，美国就通过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哎、就是叫做《公平劳动标准法》。
嗯、
这部法律呢就规定了最低工资。规定了加班工资，还限制了这个童工啊年龄啊等等的，可以说它就奠定了现代美国劳动制度的基础。
嗯，
那小费是怎么被写进法律里的呢？
哎，这里头有个词儿，现在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叫小费底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允许餐厅支付比较低的这种基本工资，员工呢可以通过这个顾客给的小费呢把这个收入补到这个最低工资的这个标准，如果还不够的话，老板就必须补足了。听起来你就感觉就像老板和顾客呢一起来承担员工的工资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小费的理解和很多国家不一样。有一些国家呢，小费是奖励，你服务特别好，我额外感谢你。但是在美国很多人的观念里啊，小费啊，它是服务员收入的一部分。所以你看美国人给小费给的可多了，你就觉得那得给他工资啊。他不是恩赐，也不是施舍，他就是那种哎社会中无形的一种约定。
是，就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有一次和朋友去餐厅吃完饭哈，我就看菜单上明明写着价格哈，结果朋友认真的算小费，我当时还说哈，为什么还要额外的给呢哈？那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因为那个一直给你倒水的女孩呢，她可能正在攒大学的学费。
哎，前面咱不就提过吗？那些黑人父亲也好啊，大学生也好啊，真的是这样。特别是美国，我也知道，在湾区有一个读书的女孩，她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很一般，她就白天上课，晚上呢就在餐厅里打工。一开始啊，她特别不习惯，因为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哪有拿小费的这个习惯呢？每一次人家给她小费，她都不好意思，而且她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接受了别人的施舍。后来呢，就有一位老顾客对他说，他说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亏欠我，他说我给的不是同情，是感谢，因为你让我今天过得很愉快。所以那个女孩后来就告诉别人说，她第一次理解了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她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赏赐，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认可，你认真工作，我真心感谢，就是仅此而已。
所以小费就发展到今天呢，它已经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个餐厅里了，尤其在很多的美国社区哈，就是变成一种很特别的人情味儿。
对，比如像每年的圣诞节啊，很多家庭他会给那个邮递员准备礼物，还有就是帮助收垃圾的那个工人准备红包，或者是就给那些照顾老人多年的那些护工写感谢卡。这些人他本来都是有工资的，大家完全没有义务给，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愿意表达这个感谢，因为大家都知道生活它不是说你每天收到了个包裹，你每天你干点什么就过去了，是你得到别人的帮助了，这些人在付出，有人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是不是？还有街道很干净，可能就是有人凌晨4点钟就起来工作了，还有社区这些安全什么的，也有人在默默的守护。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善意，不是说多少钱，而是说哎，你看到了对方的辛苦，你知道对方在付出，然后呢大家这种彼此尊重，彼此认可，彼此感谢。就是在疫情期间啊，就美国很多本地的那个媒体就报道过这些事情，就是情况。美国的国家公共电台像那个 NPR 啊，还有美联社，他们经常你看那个报纸那小条上会写疫情嘛，那个期间说不少小餐馆因为客流骤减一度面临倒闭风险，而社区通过提前支付小费、线上支持等方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他这里头就讲了一个故事啊，美国的一家小餐馆，不点名字了，就差点倒闭了。这个老板已经准备关门了，撑不下去了，疫情期间嘛。结果有一天呢，一位老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就写着，谢谢你们陪伴了我们一家20年。然后呢，他留下了$3000的小费。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越来越多的老顾客就来了，有人给500，有人给500，有人给1000，就有的人还留言说，小时候我在这里吃的第一顿牛排就是在这吃的。然后呢，有各种留言啊，给他很温暖啊，说我第一次约会是在这里。还有的人就明确说，我不想让它消失。最后这家店就活下来了。
对呀，这就是小费文化带来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结果嘛。
是，
听起来像是电影一样，但是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那个制度可能有争议，法律也不会是那么完善，对吧？但是你看，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善意，它就是一直都在的。
嗯，不过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不是认为哈，以前人和人面对面呢，小费就代表感谢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连买杯咖啡啊，这个刷屏啊，都会这提醒你，让你这个付小费哈，那又有压力了。那这个跟之前说的那个，它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哎，对，你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其实美国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小费疲劳。
哦，
就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了，这个什么情况下应该给，对吧？什么情况下不用给？这个到底是传递的善意呢，还是把这个善意变成一种压力了，对吧？
哎嘿，所以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那有一件事情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变，那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呢去理解别人。
哎
哎，愿不愿意相信，就认真工作的人呢是值得尊重的，真诚付出的人呢也是值得感谢的。所以小费给和不给呀，给多少呀，说是这个是不是被这个道德绑架了等等，先放一边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真的是对于认真工作的人，对于真诚付出的人，我们还是要有一所表达和表达，就是也许是一个小费的方式，也许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道谢哈。那人和人之间永远可以比制度哈、多一点温暖。
嗯，所以下次看到结账那个屏幕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犹豫但是至少啊，你知道那几个数字的背后啊，它也是有历史的，对吧？你像欧洲贵族的这些历史啊，还有美国内战后他们这个来来回回，对吧，无数普通人的这个奋斗，也有最主要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真诚的感谢。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或者是错，就是能看到人心，就是你拿一面镜子去照，你看到的是制度，但是你再往下照，照到就是人心，就是你能理解它的来源，它怎么会有这个小费之后呢，你再根据自己的感受吧，然后你再去看那15%、20%、25%，可能你感受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流动的财富就是这个善意。
嗯，在湾区生活久了，我们会慢慢明白一件事，就是世界很大呀，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有的人就来自东方的小城，有的人来自哎中西部的小镇，有人是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呀，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但每天都会那个在同一张账单前的短暂的相遇，那不也是很好吗？
对，有的时候你上餐厅，那个服务员、咖啡店的店员呢，甚至你就在街边，你看到一个普通人啊，可能你记不住彼此的名字，但是呢，你就会记住那一刻的温度。我到美国哈，走在大街上，突然间对面来个人，根本就不认识，他就会跟你说 "You are beautiful"， 哎呀，你很开心对吧？你是女性嘛，对吧？那对方是个男性，这要在中国或者怎么地来个流氓，其实人家不是，他是非常友好的，
一种尊重和认可。
是，而且他非常开心。我经常看到一些就是洋娃娃的女孩子啊什么的，甚至有一些都是40-50岁的人，你看他那个表情，他们都是放松的，是笑脸，你就感觉他们很快乐。
哎。
啊，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呢，人与人之间他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好，包容的。美国是一个各个民族都在的，就是都能接纳的一个国家，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那今天咱讲小费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不同国家来的人呢都会去在美国相聚。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猫卡呢还是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首歌，就是橄榄树。 为什么选这首歌，就是觉得无论身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吧，我们讨论小费也好，讨论什么也好，最终回归的都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善意。所以呢，就希望呢，把这个善意呢带给其他的人啊，也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您的一些感受呢，用9619961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说一下您的感受。
对，就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个小费的话题，那您觉得是该给多少哈？刚才我们谈到了是 A 呀，是 B 呀哈，或者说呢，小费的这个文化，我们今天聊了半天，您的感受是什么哈？都欢迎您给9619961发短信来谈谈您的想法。也许哈，这个小小的一个讨论就触动了一个连锁的反应哈，也说不定呢。
对，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啊，尾号是7623的这位听众啊，他说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歌非常的好听，哎呀，他真的是爵士乐的鼻祖，而且他小号吹的也特别好，所以呢，他的歌很值得去听一听。再有一个呢，就是尾号是7695的这位听众啊，他也发了健康，想参加这个父亲节啊，所以呢，欢迎您周六到我们的电台来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送上这个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午时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